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立法院新会期明天19号开议，朝野党团总会分为国家大进步、国家更安全这两类的法案。那么海览七法呢，也将会是优先法案范围。什么是海览七法呢？政草案这牵涉到经济部、交通部以及数位发展部。那么事实上提到海底电缆，这断裂事故其实是频传的，外界观察那么也推测是否跟中共灰色地带作战有关。那么事实上呢，数发布呢在今年二月接获了中华电信通报，台澎三号海缆发生全段障碍，其中中资背景全移轮多哥级宏泰58货船有期徒刑三年，承办检察官认为应修法提高刑度。那么稍后记者杨文君即前一天专访数位发展部部长林益进，将会有进一步的说明。而关于 AI 相关的立法工作，也会带您了解数发部如何建构台湾优质共融媒体平台。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数位发展部部长林益进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部长您好。
文君你好。
是因为我们前面的两段真的是太精彩了，所以说
这些海缆我们都必须去保护，确保说不会遭到人为的破坏。因为我们知道说台湾现在处于国际地缘政治的最前沿，我们事实上是很担心说有这个灰色地带的袭扰，所以我们当然有几个策略。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建立很好的，这个我们有及时通报的系统，这个比较没有问题。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能会需要海巡的协助，就是用其他方式说看有没有可疑的船只在台湾的海缆附近飘来飘去，不知道在做什么，这时候我们必须请那个海巡署这边来协助我们处理等等。那另外当然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必须建立所谓多元异质的网络通讯这个就是对外的话必须有低轨卫星那我们现在低轨卫星有各种不同的公司这个都是民间企业都是欧美的民间企业比较多那我们希望说利用这个低轨卫星，在万一发生这个天灾或者是重大事件的时候，我们对外的网络都是畅通的。
是，这是属于网络的部分，我们有没有新的建设或者是一些新的
机制，确保不要说到时候很容易在有一个点被不友善的势力去攻击。再来呢，当然还有微波那微波通讯的话，像说台湾跟马祖之间我们可以用微波的通讯，但是如果在更远的地方的话，可能微波就比较没办法达到那么远，因为地球是一个曲面嘛这个微波不见得能绕着地球这个曲面去传播所以我们想办法就是有各种不同的通讯的方式就是说我不能说只有一种的话，就很容易遭到不管是天灾或者是人祸就比较容易有风险。
我们还会有新的手段吗？比如说立法之类的？
我们当然是会有立法的手段首先我们就是要立法，就是确定我们可以对海缆那个做一些监管。
是，我们接下来要转换说媒体议价法其实蛮挚爱难行的，
是，
然后您提供了一个新的建议，说要台湾优质媒体共同分润平台的这个机制
是广告但是在 internet 兴起网络媒体兴起，就首先这个订阅制就少了很多人现在很多人家里不再订报纸了，所以对媒体业来讲这的确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因为这个状况，所以澳洲跟加拿大他之前都推出了他们的媒体议价法那强制议价就是说要求 Meta 跟 Google 就是说你一定要去跟这些媒体议价那如果你不议价的话，那政府就会出手把你们抓就翻脸对不起我讲得很比较直接一点Meta 就觉得说其实这些新闻对他们来讲，对 Facebook 的营收来讲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结果在加拿大的那个 Meta Facebook 就把他们平台上所有的新闻连结都拿掉以后呢，他就讲说我已经不，其实他们最在乎的是这个议价的风险跟议价的成本，议价本身的话钱对他们来讲能用钱解决的也许都不是太大的麻烦怕的是那些法律上的一些风险结果他们退出以后呢，造成加拿大的新闻业更惨了，因为他们原来只是没有营收，结果他们现在连流量都没有了尤其是一些中小型的媒体所以 事实上就在立法院逐条审议媒体议价法的前提上是挚爱难行的。好，我们这个法律并不是说啊，因为这些大型社群媒体平台特别的讨人厌或者是怎么样。好，那事实上他们既然说都已经他不玩了，那已经不玩了，我们政府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强迫说他一定要进入这个市场。然后这个事情接下来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媒体业事实上不是出发部主管，媒体业的主管机关哈，如果说以平面媒体来讲的话，主管机关应该是文化部那边，办法跟文化部还有通传会密切合作哈，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哈，就是说用科技或者是用商业的方式来法，用别的方式来解决。
了解，所以部长刚刚所透露的就是这些 Meta 还有 Google 它之所以会比较希望有这个分润的平台哦，那是因为
一个乐捐，但是他们不愿意被逼着捐钱，
被强制捐。哦，了解。哎，是，那部长，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建立了这个平台，它应该是由谁来管理？
OK， 这个一定要由来民间来管理。好，因为我们知道政府不应该去操控媒体，所以我们希望说建立这个机制以后呢，交由民间的 NGO 来管理这个整个机制。
所以到时候是找现有的吗？还是会再新成立一个？
这个都有可能，我们正在寻找合适的NGO 哈。这个当然还是必须由媒体业来决定这件事情。
好，非常谢谢文君专访数位发展部部长林益进专业的解析说明，精彩的影音访谈内容以及广播的专访，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上央广官网收看收听。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
是阳光翅膀打开了世界之窗，是阳光翅膀环绕着地球飞翔。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省很多时间，像我常常要搜寻大量的资料就可以找到答案。比如说我们的数发部长林益进，他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谈到，诶，怎么因应灰色地带袭扰台湾的海底电缆啊，就是破坏我们的海底电缆啊，是哪个国家所采取的破坏行动？如果用 AI 去搜寻答案，或许他会告诉你，当然这在中国之外了，他应该会告诉你这个国家是雕刻家。陈丰显老师，你好。
李杰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是陈丰显。为了迎接2025年的蛇年，推出了名为《丰收》的微型雕刻作品，内容包含世界最小的纯黄金蛇以及六只的黄金小老鼠，象征着好运跟丰收。而这些黄金蛇的作品长 0.8 公分，耗时六个月完成，旁边搭配尺寸只有 0.1 公分的小老鼠，整体作品必须借助高倍放大镜才能够欣赏它的精致细节。先请问老师，我刚所转述的这段有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啊？
非常正确，抓到精髓，简单几个扼要的解说就把它叙述出来了。AI 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也要因为我们要给他很多资料，很多资料是来自于当然网络世界嘛，包括我们节目当中现在的对谈，如果成为文字的话，在网络上也成为他会去搜寻的一个资料库，那包括还有媒体，这些资料 AI 都可以来抓到，这个是一个海量的资料哦。喂养它越多，资料是越来越丰富的哈。这是 AI 带给一些想法，会不会有一些撞击呀？过去访问过老师啦，我也会请教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有时候自己想不去，
作品的构思组成，然后变成我的一个主题出来，这个 AI 的图片非常的优秀。再来就是文字的生成，我一件作品的制作完成之后呢，需要一个新闻稿， 只要一分钟而已，真的是 AI 是太厉害，对我帮助太大了。
没有错，刚刚老师说一分钟，有时候我们请 AI 来辅助在技术上，你觉得他有办法帮上忙吗？在技术上，
目前我的创作方式呢，完全是以纯手工打造的，那 AI 这一方面可能还没办法做到我这种精致细腻的范围出来，AI 还是有一些瓶颈，虽然 AI 3D 的列印出来，可以列印到很细微，但是我的手作呢还可以搞这两方面的一个帮助，那真的 AI 要创作作品的话，也许外面已经很多人在利用他所做的这个领域这样子
啊。老师，你的工作不会被抢走，不要说工作，这是你对于雕刻的喜爱一做，对不对？是吗？
对对，
人跟 AI 的竞争的话 PK 的话，有些人可能会被比下去，但是老师你目前还是那个黄金上来师座，今年已经过到下半年了，即将要迎接明年2026年的马年了。
比如说木箱呢，用 AI 的方式把它收集出来，一只老旧腐朽被丢弃在墙角的枪，手枪代表战争，蝴蝶是代表和平，我是希望呢世界能够不要战争画面啊，就是战争与和平啊，我是以黄金打造出来，这支手枪呢只有2公分的手枪，蝴蝶呢是0.4公分的，一只很渺小的蝴蝶，组成这个画面非常的完美啊，非常的让人惊讶。
老师非常有这个世界观哦，那也关注世界。您的雕刻因为毫芒雕刻太微小，所以呢，目前 AI 在实际上的技术上就技艺上是还没有办法真正一些发想的激荡的话， AI 的确也可以让我们更有一些创意哦。那重点在于你的最基本的一些 know how 呢是还没有被 AI 给抢走哦。那其实在 AI 部分呢还没有帮老师写的还非常多，过去节目当中有机会分享，比如说老师有你的一大特点哦。那过去节目当中也曾经请教过老师，有没有想过怎么样传承哦？我们会担心后继无人，老师哦，在是不是开班授徒或其他的方式，你有没有在想过啊？要不然这样好可惜哦。
其实这一方面我都一直有在执行啊。我的豪芒雕刻馆呢，虽然是礼拜天对外开放，就是有兴趣的人可以来这里实啊，达到他所要的一个微小的创作的方式还有作品出来啊，所以说我这里是一个入门便捷的一个地方，希望有心的人啊可以来这里。那30多年来我这里呢有一块领域，
好，那希望有心人要肯学要努力学了，老师是把门打开，愿意学的话，然后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中国大陆海外，如果听到我们这一段的访谈的话，过去呢没有机会来跟老师来交流的话，现在不妨
是我把它做得比较大，因为我做的是人类极限的艺术创作，
是
实在是太渺小，要跟随的人实在全世界还没有人可以跟随得到，所以说我立足在台湾，放眼在世界，我要放慢脚步啊，让一些人比较可以跟随得上来。
老师你这个想法非常好哎，我真的很想看到老师的作品，害怕 AI， 当然 AI、要怎么样好好运用，还需要很多管理，像我们的政府就要立很多的管理的办法，那我们好好去运用它，那也不要AI 也可以很快速的，但是什么是属于比较有人的温度呢？不要因为这样就被 AI 给比下去，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好的运用的工具。而 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文创市集，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跟双胞胎姐姐一同将服装设计与纤维艺术做结合，创立了属于他们的品牌 VNJ。 今天
立一个毛线品牌，然后这个毛线品牌可以卖到全世界。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是 VNJ 深深工纤维艺术。那我觉得呢，这个文创的作品或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品牌跟他们自己的设计的作品，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台湾的年轻一代的工艺家呢是可圈可点的，所以我们也特别请雅竹到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作跟设计的理念。首先我们先请呢雅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雅竹你好。
大家好，我是 VNJ Studio 的共同创办人陈雅竹 Joy。
Joy 好，看你给我的资料介绍了摄影解释，你们两个人为什么都会走设计这条路，这个呢是跟你小的时候的奶奶是有关系的是吗？
对，应该是说我们从小就是，后来呢是刚好妈妈有一个朋友那时候很流行拼布嘛，开了拼布教室，所以我们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学拼布，就会开始踩车缝机，
艺术跟工艺加出来哦。好，你跟你姐姐呢双胞胎呢从小呢就是耳濡目染，小学四年级会踩车缝机，哦你真的很棒，我都不会，而且我很怕扎到手。所以你姐姐学的是服装设计，你学的刚才我们有介绍是纤维的艺术的背景哦。那为什么会选择你们一起成立？
姐姐就跟我说，如果你今天再不出来创业的话，那你可能就不会有这个机会了。所以那时候迪化街那边刚好有一个空屋要出租，姐姐就住下来了，住下来回来就跟我说、哦、对。
那个时候她自己也想成立工作室也想创业吗？
她其实一直大学毕业之后一直都是在接电视电影的服装造型的案子，
对，嗯，
所以她算
就有疫情了。
对对对对。
可是设计工作跟疫情来讲可能影响并不是那么大对吧？
那时候因为我们会这么毅然决然做的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姐姐其实做电视电影这件事情已经渐渐稳定，所以初期的时候其实我是帮着她一起做她的案子，但我们工作室这边其实刚开始是做编织的教课，那疫情的关系所以就变成教课就减少了、嗯、
因为你刚才你讲说呢你很想要成立一家这个毛衣的店哦，为什么对毛衣特别情有独钟啊？是奶奶教你们针织吗？还是有特别的因素呢？
其实我是因为我自己在比较小的时候然后跟奶奶学毛线之后，我就有四处去不同的毛线店学打毛线，学钩针、哦、学什么等等之类，但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这个工作好像如果我未来进入家庭有小孩的话，我是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兼顾小孩的、哦、因为很多毛线店他们会把小孩丢在婴儿车里面然后一边教人家打毛线。
你那个时候多大就有这种想法、啊、
高中的时候。
也太酷了。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哎，他确实只是可以让我同时兼顾家庭跟事业，小孩大一点我就可以更专心做毛线事业。因为那时候蛮多毛线店的老板还有我们以前做拼布的那个阿姨，小朋友他要去接下课，他就会说
你们自己先
你们自己先撤一下，我先去接小孩。然后甚至是有些毛线店他小朋友还是很小在婴儿车里面的，还是会有其他来上课的学员看到小朋友哭说啊这么可爱我帮你抱一下，老师你先去煮饭，因为很多是家庭式的厨房就在后面。我就觉得哇这个形式其实是很友善，女性想要同时兼顾家庭跟工作的一个职业。
哇这太有趣了哈。所以呢你开始2019年真的是如梦了，你姐姐推了你一把，所以你们两个姐妹就成立了这个工作室。为什么是深深啊？你那个深我觉得很特别哦。
嗯，
那为什么当时会取这两个字呢？
因为我们就是双生子嘛。
哦原来是这样。
对，然后一个是玉布的、哦、是姐姐的玉布、嗯、然后一个是主布就是我的主布，所以就是深深工作室、哦、然后又有深深不息的意象、
嗯、其实我觉得意欲很好啊。好的，当你们在成立这个 VNJ 的时候呢，你们有没有对于品牌的想法？因为你们两个都是设计的背景，所以对这个品牌呢是非常有概念的、哦、所以呢你们有没有想说呢是用什么样的作品来成为你们的品牌呢？还是当时跟姐姐两个人，一个姐姐是服装设计，她一直都是从事电视电影的工作，那跟你的工作呢又不太一样、哦、所以你们当时怎么两个人怎么去达成这个共识的呢？
然后这个毛线品牌可以卖到全世界。对，创业初期其实没有办法像想象中的这么容易，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刚 刚开始是意外的先接了大型专辑，但人家先知道反而是艺术这一块，刚好跟我背景也是一样的。去年我们才开始做自己的毛线品牌，因为也是存到钱了、才能去，主要就是我们用宝特瓶回收再制的纱线去做我们自己品牌的毛线。那我们有卖我们品牌的毛线之外，我们有卖我们品牌毛线去做出来的成品，有一些花朵啦，然后寿司啦，或是针织礼盒这样子，然后也有用我们的毛线去做一些编织材料包，也是有人是做大型创作。所以我们在完成那件作品的时候其实蛮有成就感，我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其中好几天也都没在睡，因为那个作品后来我们就做了另外一个作品，就是跟台北的霞海城隍庙合作，我们做用编织做了一个霞海城隍庙。
用编织可以做成一个霞海城隍庙啊？
对对对，
那个立体的
是立
体。刚才的雅芝有讲说，因为你们是用宝特瓶，所以你们很环保哎哈、那所以它是可以用立体这种方式来做呈现。
编织它其实也可以做成像立体的雕塑，在国外他们称为软雕塑。那我们是因为做了很大量的作品，就是装置艺术作品之后，那我们就觉得说，哎，其实这种大型装置艺术的作品，它结束之后，它可以回收再用。但如果它没办法回收的话，它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资源的浪费。那我们一直很希望说有没有一个机制是可以把这些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因为那要累积一定的量才有工厂愿意把你制作。所以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就是思考，那如果说我们不能这样子回收再用，我们是不是
慢慢的一步一步一步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出来以后再去挑战再去尝试。
对，
真的很棒。难怪呢这个公益中心都会找你们，这个是纤维艺术的时候啊，通常会最重视的是什么，空间的氛围啦，材质呢，还是去参与的观众的看法呢？
我们通常接大型装置艺术的时候，我们其实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去颠覆大家对于纤维能做的事情。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大家对于纤维能做的事情可能就是勾勾帽子啊，围巾啊，那我们其实都会做的是比较大型的案子。一方面是让大家觉得说，哦，原来打毛线可以做到这么大的量，
勾勾东西啊，编织东西啊，有时候还挺疗愈的哈，所以也可以发展一套疗愈系列，对吧？
对。
那你们目前呢，从2019年到现在，哇，大概也有六年左右。
对、
这六年来呢似乎是越来越好。所以你还记得你们刚开始成立工作的时候的你们的第一件的作品，就是接到一个大型的装置艺术。那你们比较软件的艺术的作品你是做些什么呢？你还记得吗？当你刚成立工作室，
我们其实做装置艺术，后来我们慢慢都有做出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用毛线去勾出不一样的花，然后用这个花再去做大型装置艺术。所以我们之前就做了另外一个是新北市政府的案子，也是用编织花然后去做一个花墙，跟花艺师合作，然后去做出一个墙花的整个设计，那最整个呈现。所以其实我们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调整我们的作品的状态。那我们现在其实也培训了一些二度就业妇女跟新住民妇女，让他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加入创作。所以去年我们就有参加艺术自由日，然后我们邀请大家去做编织乳房。
哦，
因为我们大部分是女性嘛，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是几位想要参与的人聚在一起，然后讨论说要做什么主题。那后来我们讨论做一个乳房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对于女性对于乳房的看法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
大家都有的东西，可大家对于她的看法
不一样，
不一样，她可能是有性的角度，
嗯，
然后有女性象征。
对，
就是女性身体象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妈妈跟小孩，对对对，就是她可能是小朋友的食物。
对，
所以我们就用不同颜色、不同的大小尺寸，然后不同的视觉去呈现大家对于乳房的不同状态的想象。
这个作品已经做完了吗？
做完了，然后去年我们在艺术自由日也有得奖。
哇，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棒，而且我觉得很贴切女性哦，有一些不同的思维可以把她的创作在这个里面哦，更是一个凝聚社群与创造价值的平台。正如他所说的，这份过程与其说是帮助别人，不如说是他在其
职业。台湾其实环保线纱、宝特瓶线纱是全世界数一数二好的材质，台湾没有人把这个线纱单独抓出来变成一球一球的毛线在市面上贩售。
那你们2019年成立你的工作室，你什么时候开始用宝特瓶的变成编织变成一个你们的毛线之一的线纱呢？
我们是在2024年才开始做自己的毛线品牌。
所以当时你们为什么想要成立自己的毛线品牌，是你从小到大的那个愿望吗？
对，其实我一直很希望自己有一个毛线品牌， 我同时在思考，如果我们今天要有一个毛，尤其是做亚克力线纱的纺织业，台湾其实环保线纱、宝特瓶线纱是全世界数一数二好的材质，韧性也都比其实它现在的广泛应用度其实很大，大家都会
在哪里
服装鞋子，
服装我们现在有了吗？
有一直都有，
鞋子也有，
帽子鞋子袋子这些就是宝特瓶线纱去做的服饰业这些都有，但是没有毛线，
没有毛线。
对，
那这么说你请厂商跟你一起合作开发这个产品是要
工作室，
嗯哼，
我们没有那么庞大的资金，工厂有些工厂不愿意接你这个小单，你的订单量太少，
对，
他不愿意停下他的机器。我们刚开始去询问一些工厂，他起订量可能光是宝特瓶线纱他就要好几吨，那可能就要先砸300万，所以就无法，钱真的是太多了。后来是有找到厂商，询问了很多厂商，也吃了很多闭门羹，后来现在找到的厂商他们就很愿意支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他本身有做这个宝特瓶的线纱的，
对，
毛衣的市场你应该是第一个用线纱做成的毛衣的产品是吗？
应该是说以台湾是如果是用手艺毛线的话，我们应该是第一个。
你做到了台湾第一了。
对，但这个台湾第一是蛮好做的啦，因为毕竟手做市场其实在台湾比较小。
很厉害了。当时呢你要用毛线成为你自己的工作或是你的事业哦，这一句话呢带领你现在呢慢慢的走向这个道路呢，而你们希望将来有什么样的作品能够展开到对外有一些不同的影响呢？
其实我们一直在尝试不同的，就像我刚刚提说我们其实有在培训一些二度就业妇女跟新住民妇女，那我们也带领他们去做一些艺术创作，这几年也积极的在投一些艺术比赛，我们希望就是用纤维艺术然后去做一些不同的展览啊，甚至是不同的企划案，可以让更多人知道纤维艺术的有趣，然后这个软雕塑的发展性，那同时也让我们培训的妇女她们得到成就感。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艺术自由日的这个活动，我们那时候他们的回馈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有一天好像可以做到曾经没办法想象自己能做到的事情，
觉得自己很厉害。
对，就是在然后我们之前也有展览是在高雄博二，就很有成就感，所以在他们身上我也得到了某种成就感，所以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做更多，甚至是能不能有机会带他们出国去做展，然后我们才有机会慢慢出去到国外。
所以你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不同的展览，你们也有得奖，也有很大的一些支持度了。我觉得你们的价值